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是杜淑妍。我们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 39.76 米。今天是2月7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上午8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众议院的调查是总统骚扰。日本抗议中国在东中国海有争议地区开采油气。虽然对华为担忧，法国参议院否决加强电信管控。台湾国立政治大学金融教授殷乃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台湾对亚太经合组织帮助最大的是向亚太经合组织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或科技演进等方面提供协助。
台湾中小企业辅导的架构包括金融体系对中小企业的辅助，还有中小企业。
下半部分的时事经纬有详细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先收听由刘耀玲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众议院立法委员会是调查他的个人财务状况是没有根据的。一名记者星期三问及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是审查特朗普财务状况的决定的时候，特朗普作出了回应。
No other politician has to go through that. It's called presidential harassment.And it's unfortunate, and it really does.
特朗普说没有其他政客必须经历这样，这个是总统骚扰，这个是不幸的，而且确实对国家有所伤害。特朗普将矛头对准了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亚当希夫，希夫是民主党人，亦都是著名的总统批评者。特朗普在白宫罗斯福厅举行活动，宣布提名大卫马律帕斯为世界银行行长。活动结束的时候，总统说希夫凭什么这样做呢？他这样做是没有根据的，他只是政治骗子，想为自己赚取名声。希夫在几个钟头之前宣布委员会将会调查范围是扩大到俄罗斯以外，并且审查特朗普对金钱利益的关注是否推动了他作为总统的政策决定和其他的行动。自从去年11月国会中期选举之后，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就由反对党民主党控制。希夫对记者说，该委员会更加广泛的职权将会允许他们调查任何有效的指控，是有以及是财政利益或者是其他利益是不是在推动总统或者政府任何人的决策。希夫说，这个涉及俄罗斯、沙特或者其他任何个体持有总统把柄的有效指控。加州国会议员和前联邦检察官在声明当中说，委员会将会继续调查俄罗斯是否干涉了2016年总统选举，以及莫斯科和特朗普的竞选团队之间的接触，但现在亦将会审查是否有其他外国力量试图损害或者是持有特朗普总统家人、企业或者是同事在财政或者是其他方面的把柄。委员会星期三较早时候投票表决，将涉俄调查的50多份的采访的记录是送交特别检察官穆勒。当该委员会去年由共和党控制，当时在众议院占多数的共和党议员试图结束调查，虽然民主党人抗议说现在下结论还是为时过早。特朗普星期二在对参众两院议员发表国情之文讲话的时候说，国会委员会的这种调查是荒谬的党派的调查。他在演讲当中说，想要有和平与立法就不能够有战争和调查。日本通过外交途径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指责中国继续向东中国海一处有争议的地区派遣钻井船进行试验开采。据共同社等的日本媒体报道，日本确认今年一月中国这艘的钻井船从去年11月的位置向东北方是移动了几公里，在日本和中国经济专属区的中间线附近中方海域显然是进行新的油气试开采。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说，日本继续采取单方中方继续采取单方面的开发行为是令人极其遗憾。中国已经在两国经济专属区中间线中方一侧的海域建造了16座的油气设施。日本两国政府在2008年就油气田共同开发达成共识，但谈判在2010年中断。日本担心中国在这个地区单方面的开采可能导致日本一侧海域的海底资源被吸收走。 虽然对华为的安全威胁是存在担忧，法国参议院星期三仲是否决了一项目的在于加强对电信设备的检查的立法提案。这个提案是法国政府在最后一刻为一部涵盖广泛的公司法所增加的内容。这个提案要求电信运营商在使用被认为对间谍或者破坏风险是特别敏感的设备前是获得正式的批准。一些对该投案的提案是投反对票的议员说，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政府未有给他们足够的时间来到讨论这个提案。参议院未能够通过这个提案，意味着法国政府需要将这个提案当中的条款加入到另外一个法案当中寻求通过，这个会使到这些条款的落实是被是拖延几个月。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生产商华为正是因为他们跟中国政府的关系而面临国际的审查，有指控说北京可以利用华为的技术来到从事间谍活动，华为对此是予以否认。美国司法部已经是起诉华为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意大利一家报纸星期四引述多名没有透露姓名的资深人士提供的消息说，意大利将会基于信息安全的考虑禁止中国的华为和中兴参加他们的 5G 网络的建设。意大利新闻部报道说，国大部和外交部的消息人士说，意大利受到来自美国的强大压力。报道还说，由于意大利已经同华为签署了 5G 的合同，意大利政府准备动用被称为金权的政府特殊权力来到退出合同而无需赔偿。加拿大可能会禁止华为参与该国 5G 网络的建设，但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可能会推迟这个决定，以免是危及三名被中国政府扣押的加拿大人。加拿大电信分析师和一些官员认为，加拿大应该仿效一些盟友，将华为排除在 5G 的网络建设之外。从2009年至2013年担任加拿大安全情报局主管的理查·法登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颁布禁令是非常有可能，他还认为华为在 5G 领域的存在将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有：专家解读总统的国情之文涉及的美中贸易与北韩问题；联合国新报告显示北韩躲避制裁。不过我们先来看看，防务专家表示第二次特金会有创造历史的机会。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他的国情咨文演讲中宣布，他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将在这个月底在越南举行第二次峰会。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特朗普总统在会晤金正恩时将寻求推动这位北韩领导人履行无核化的承诺。有分析人士认为，如果美国和北韩领导人同意结束朝鲜战争，这一次峰会将被载入史册。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二晚上发表的国情咨文演讲当中表示，他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将会在2月27号至28号在越南举行第二次的峰会。特朗普表示，作为大胆的新的外交政策的一部分，美国是继续历史性地定推进朝鲜半岛上边嘅和平。
If I had not been elected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we would right now, in my opinion, be in a major war with North Korea.
特朗普总统仲表示，佢相信如果唔系佢当选总统，美国同北韩之间正在进行一场重大嘅战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响接受福克斯商业网络电视嘅采访嘅时候，谈到咗对呢次峰会嘅期待。佢话呢次嘅峰会对全世界都系一个真正嘅机会，而美国嘅外交官正在北韩为呢次嘅峰会奠定基础。蓬佩奥表示，佢哋系期待住金主席将会履行佢去年六月响新加坡做出嘅将佢嘅国家无核化嘅承诺，呢个符合北韩人民的最佳利益，显然亦都有利于保护美国人的安全。这个就是总统的使命，而这个正是美国在这几个星期以来前往越南的时候将会要求。在特朗普总统改变美国以往的做法，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展开元首外交以来，北韩已经15个月是没有试射导弹。不过美国很多的北韩问题专家仍然怀疑金正恩会放弃核武器。联合国一份最新的报告说，北韩正在努力确保他的武器不会被军事打击摧毁。而在被问到是否认为北韩仍然有可能实现无核化的时候，蓬佩奥表示， 他当然相信，而且在讨论当中是看到这一点。蓬佩奥表示，金主席对他自己的人民说，他们是需要改元更张，他们需要推动国家的经济状况，这些都是他说的说话，不是蓬佩奥自己说的。蓬佩奥还认为金主席有机会继续履行他所作出的承诺，而美国反过来亦都将会履行他们做出的维护半岛稳定，以及是使到北韩人民有一个更加美好未来，以及是更加光明前途的承诺。国家利益中心防务研究主任卡齐阿尼斯认为，特朗普和金正恩在越南有真正创造历史的机会。卡齐阿尼斯表示，如果特朗普和金正恩同意一劳永逸地结束朝鲜战争，第二次峰会将会被载入史册。不过他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这位防务问题专家还认为，一个更加有可能的结果是北韩方面拆除邻边核设施，以换取某种形式的制裁减免。在他看上来，虽然华盛顿可能在北韩完全无核化之前不愿意削弱他的压力最大化的运动，但是以行动换行动看来是双方向前推进的最现实的道路。卡齐阿尼斯表示，只有在找到一个双方各自做出实际的可核实而且不被看成为是损失的让步的方案，才能够确保成功。目前在美利坚大学教课的政治评论人士卡法罗并不对第二次特金会有太高的预期。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很难评估这次的峰会能够取得什么的结果。卡法罗表示，当你同一个以不诚实、不履行承诺而臭名昭著的外国势力进行交易以及是谈判的时候，总是很难判断谈判的进展情况。在他看来，美国和北韩的谈判将会是一个过程。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管理项目主任贝尔特认为，第一次特金会对于特朗普总统来讲并不是很顺利，双方对会议声明有很不同的理解，他们亦都没有为北韩无核化提供一个清晰的时间表或者是足够的执行机制，甚至是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想法在美国和北韩之间指的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他是希望第二次会面能够吸取第一次的特金会的经验教训。贝尔特表示，在进入这次会议的时候，他们是要做得好一点，试图找到向前推动的途径，因为在上一次的会面当中没有做到这一点。而一些观察人士认为，第二次特金会的时机是很有意思。南加州大学的政策分析师杰斐认为，这个跟特朗普总统目前在国内的处境是有关。杰斐表示，他认为部分原因是特朗普希望将大众的辩论和媒体报道的焦点从国内的政策的一团糟转移到国际舞台。哪一个知道这两位领导人为了举行这次的峰会而达成些什么的交易，或者是他们结束会议的时候会达成些什么的协议。但是很明显，他们两个人都将会表示他们从对方获得到一些的东西。特朗普和金正恩在去年6月曾经在新加坡举行了历史性的峰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一份联合国呈交给安全理事会的新报告称，北韩正在努力确保其武器不会被军事打击摧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米勒在首尔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礼拜刚刚称赞了自己的处理北韩问题上有巨大的进展，并且在星期二的国情之文当中确定了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第二次峰会的时间。特朗普说，作为大胆新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会继续历史性地推进住朝鲜半岛上的和平。
Much work remains to be done, but my relationship with Kim Jong-un is a good one.
特朗普承认了很多工作要做，并且将他和金正恩的第二次高峰会议的时间定于2月27至28号，地点选在越南。这份317页长的联合国报告发现的证据显示，北韩利用包括机场在内的平民设施去组装并且测试弹道导弹，以有效躲避毁灭性攻击。而此外，这份联合国报告还表示，北韩继续违反安理会决议，大量增加了非法的石油产品和煤炭等物资的船对船装卸货物，导致联合国的制裁流于形式。 联合国监督员还在报告当中加入了一次价值超过570万美元被禁止的石油交易的证据。报告还指责北韩违反联合国武器禁运，尝试向中东和非洲的政府和武装组织销售大范围的军事器械。报告还表示北韩当局亦卷入了利比亚、苏丹和也门胡塞组织的小型军备和轻型武器的销售。北韩还继续使用网络攻击去非法强迫金融机构和网络货币交易的资金转移，以逃避金融制裁。这些发现支持了美国认为北韩没可能放弃他武器专案的情报评估。上个礼拜，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将这些项目视作为政权生存的关键。不过部分人猜测北韩可能会试图通过减少这些活动去换取制裁的减慢，但是北韩已经表示将永远不会单边地放弃他们的核武器，除非美国先去除对他的威胁。联合国监督员的声明发出的时间正值美国解决北韩问题的特使比根和北韩官员就举行第二次去核峰会而预备召开会议之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米勒在首尔的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鲁钦星期三证实，美中双方代表下个星期将继续进行贸易磋商。一日前，特朗普总统在国情咨文讲话中说，美国正致力于与中国达成新的贸易协议，美中贸易协议必须包括中国的结构性改变。美国智库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何天木说，特朗普总统在演说中强调的是他长期以来的政策主张，即使贸易更加平衡，将更多就业带回美国。他对美国之音说，如果演讲要发出任何讯息，这个讯息就是特朗普总统打算保持坚定立场。特朗普总统曾经表示，他可能会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以最终敲定美中贸易协议。鲁钦星期三表示，是否会面要看贸易谈判的进展情况，如果双方在3月1号之前没办法达成协议，美国将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提高至 25%。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总统可能并不一定有兴趣采取非常强硬的立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贸易政策方面的专家雅各布科克加德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特朗普昨日没有列出一长串对中国的要求，他没有谈到中国制造2025，他甚至没有详细展述知识产权或强制技术转让的问题，因为这些议题即使你有协议，亦不会在中短期内解决。此前有一些分析人士预测，特朗普总统可能会在国情咨文讲话中提及一些他是否会与习近平会晤的内容，他没有提到这一点，但是宣布将在2月27号和28号在越南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晤。特朗普在国情咨文中宣布第二次美国和北韩峰会的时间与地点，在很多政治观察人士的预料之中，但是他们认为总统在去核化等实质性问题上仍然没有给出明确的展示。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陶德贝尔特说，他认为这个是特朗普这一次演讲会被记住的内容，但他在去核化之外还希望取得什么成果确实不是很清楚。美国政治媒体 Political 报道说，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发表国情咨文对电视主持人的一场不公开会面中表示，他计划本月外访期间会晤习近平，这一种会晤是否亦都发生在越南尚不清楚。兰德公司的何天木认为，特朗普总统选择在越南举行的第二次美国北韩会亦都是向中国发出信号。他说他的解读是向中国发出两个信号，首先，没错，美国需要中国的帮助来管控北韩，中国知道这一点，但是如果中国认为他们有牌可以打，以便在谈判中获得更好的协议，这样特朗普总统也发出了另外一个信号，那个就是美国也有牌可打，那个就是美国可以加强与中国关系紧张的国家联系，比如越南。在近90分钟的国情咨文演讲中，特朗普总统谈论中国的次数不多，除了经贸问题，只在讲明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原因的地方提到中国，
他建议重新谈判中导条约，并将中国和其他国家纳入条约。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扎克库珀说，他认为如果总统再谈一下为什么美国越来越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不单只是经济领域，而且是安全领域的战略竞争者，以及谈一下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担忧，这样更有意义。美国之音记者莫宇、肖迅，华盛顿报道。刚结束访问日本的德国总理默克尔，执政十三年来这一次首次专程访日。过去四次默克尔都是或访问中国时途经日本，或出席日本主办的国际峰会。日本舆论广泛相信，曾频繁奔走中国的默克尔开始重视日本，与近年德国与中国经贸交往的苦果令他反省有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柯南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德国总理默克尔刚结束的两日访问日本的行程，是默克尔执政十三年来首次非访问中国时的顺道而来，而是专程到访。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欢迎默克尔的致辞开端就说，非常之高兴默克尔总理远道专程访日。日本各大的媒体在并不太热的报道当中，亦都广泛地介绍，到目前为止默克尔访问中国已经是11次，而包括这次访问日本总共才是5次，其中还有为出席日本主办的国际峰会而来。虽然说默克尔这次的访问日本是自2月1号起日本和欧盟发动经济合作协定的机会，来强化和日本的经贸合作，但是默克尔这次的访问日本展示出对中国和以往不同的立场和观点，仍然是引起了一些日本内外传媒舆论的关注。尤其是默克尔在和安倍晋三召开的联合记者会上面表明，德国支援日本致力于印度太平洋的和平和安定，这个是和中国的领土野心是有关，他们是必须和中国紧密合作，但是简单地推测真是令人困扰。默克尔曾经明显地是冷落日本，2015年默克尔出席日本北海道峰会的时候，安倍晋三曾经问默克尔，你去过中国多次，但是为什么总是不来日本？默克尔当时的回答就是，日本每年更迭首相，他想见到亦都是没用。默克尔过去四次访问日本，几乎每次是不是以二战之后德国和周边国家和解的过程来奉劝日本向中韩诚恳地道歉，就是在核电政策上面同安倍晋三是争论，以至于中韩传媒舆论大作文章，日本传媒舆论是冷眼相看。日德交往的历史纪录是超过300年，官方正式交往亦都超过150年。虽然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起就积极是学德国的法律、科技和艺术，但是日本亦都伴随着历史上面欧洲各国的兴衰，和德国关系或者是持或者是有，例如是一战的时期日英联盟对德国宣战，二战的时候日本却是又和德国、意大利是结盟。二战之后1951年日本和西德建交，两国亦都作为是战败国实现了奇迹般的经济复兴，并且在世界占有重要地位。1973年日本和东德建交，1990年东西德统一之后，日德关系主要是和以往是西德的外交系统是延续至今。日德国土的面积、人口、政治体制是相近，国际地位以及经济发展模式类似。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虽然比德国是略高，但是日本对德国是较热，德国对日本较冷，德国是日本对欧洲贸易的最大的对象国，而中国是德国对亚洲贸易的最大对象国。日本居次，比如是日本进口汽车量排行榜前三位全部是德国汽车，但是比起东京大马路上面比目皆是的德国车，日本车是仅仅是占德国汽车市场是 10.2%。 日本对德国投资一向亦都是比德国对日本投资多，英国是决定脱欧之后，日本2017年对德国的投资增至是高出德国对日本投资的7倍多的悬殊。同年旅居德国的日本人 近46,000多人，而旅居日本的德国人仅仅是大约是有7,000人。不过伴随着近几年德国和美国的疏远、英国脱欧、法国内政不安等欧洲境内经济低迷和局势的飘摇，默克尔自身在德国的威望亦都开始逊色，他开始重视原来视为是竞争对手的日本和已经执政6年的安倍政权。去年6月默克尔在德国议会演讲的时候首次展示了重视日本的外交政策。对这次默克尔访问中国并且是在东京展示不同以往的对中国观，日本自由记者森本毅仲指出，促成默克尔这次专程访问日本并且改变对中国不同立场和观点的关键原因，仍然是默克尔过去几年吃足了德国高科技被中国窃取的苦头，连国家安全技术亦都面临着被中国窃取的威胁。他认为默克尔在国内支持率下跌，被迫是弃执政党魁地位并且谋求所有利于国家利益的途径来争取政绩，亦都是默克尔这次专程访问日本并且和庆应大学的学生对话等首次讨好日本舆论，显示重视日本政策的变化背景。默克尔2月4日通过了和安倍晋三大约是45分钟的会谈，确认了加强两国合作伙伴关系，并且为国际社会和平与繁荣作贡献。紧密合作维护自由开放的经济系统以及法治之下的国际秩序，反对单方面试图用力量改变现状等双方的意向，决定利用2021年日德交流160年的契机来加强两国相互理解以及交流，推进日德尽快缔结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加强两国安全和国防合作等政治关系。日本产经新闻在2月4日引述外务省的官员的分析话，针对中国通过收购德国企业等盗取德国技术的手段，默克尔一方面加强了限制欧盟以外国家对德国的投资手段，一方面虽然是比英国、法国慢半拍，但亦都是将日本加强两国国防关系作为重点国策。分析中表示，默克尔表示理解日本批评中国东中国海、南中国海行动是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说明了欧盟已经加强了斯洛印太地区的关心。产经新闻形容，曾经亲中的默克尔在东京指明是牵制中国。日本销量大的报纸读卖新闻在2月6日的社论指出，日本和德国作为共享自由民主价值观的主要国家，必须携手维持国际秩序的安定。默克尔访问日本是修正曾经过度倾向中国的姿势，并且缩小疏远了美国而需要靠近日本的距离。日本经济新闻的社论说，德国曾经展示和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合作的强烈关心，但是最近中国强迫外国企业技术转移的姿态，以及是收购德国企业的忧虑，引起了德国社会的警惕正在是扩大，使到默克尔开始了需要更好平衡外交的意识，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强硬通商政策以及中美贸易摩擦的激化当中，为了寻找守护自由贸易的合作伙伴，默克尔看来重新要评价日本。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林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大年初一，纽约市长白思豪来到历史悠久的历史中华公所祝贺农历新年。他表示，纽约市是包括华人在内的全球移民建立起来的伟大城市。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华人社区的贡献，就没有纽约市这个全世界最伟大的城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九岛在纽约的报道。
纽约市长白思豪在参加中华公所的新年庆祝活动当中，盛赞华人社区为纽约作出的贡献。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国情之文当中强调的移民危机不同，白思豪说美国将面临的是一个认同危机。
I say America is going through an identity crisis.
白思豪说美国将决定我们是不是一个伟大的移民国家，包括他的祖辈从意大利南部的小城镇来到纽约市。白思豪啊，你们很多人当中或者你们的父辈祖辈移民到这里，我们一是要决定是一个骄傲的移民国家，我们要感谢所有为此作出贡献的人，顶话仲有一种非常忽略、狭隘、无效的选择。他说华盛顿就有人现在就要推行这种选择。 在纽约中华公所的庆祝新年活动当中，白思豪市长向这个有着136年历史的侨团颁发了表扬状。白思豪在会上说，他代表860万纽约人宣布2019年2月5号是纽约中华公所农历新年日。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同九岛在纽约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下面是新闻提要。特朗普提名行长，美中或在世界银行开辟新战场。上海新兴涉事免疫球蛋白被还清白，是否可信有待观察。中国公民对网路盗取澳财富管理公司客户资讯认罪。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宣布提名他的高级经济顾问马律帕斯为世界银行下任行长。马律帕斯曾经直言不讳地批评世界银行和中国的亲密关系，此举或者令世界银行成为美中斗争的新战场。现年62岁的马律帕斯是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负责政府和世界银行的关系，他还是特朗普政府和中国贸易谈判的关键人物。马律帕斯长期批评世界银行的贷款做法，如果成功当选，他将会有能力实施改革，减少或者取消世界银行对中国的贷款。据全球发展中心的资料，自从2016年以来，中国已经获得了超过78亿美元的贷款。马律帕斯2017年在国会作证的时候，敦促世界银行减少对中国的贷款。他说世界银行将相当一大部分的资源用于中国和巴西等相对的繁荣的国家，这些贷款违反了世界银行向基贫穷又无法在国际市场上借款的国家放贷的使命。根据特朗普政府的讲法，自从2009年以来，世界银行四成的贷款是流向了不再需要世界银行帮助的国家。去年马律帕斯支持世界银行增资130亿美元作为交换，中国等较富裕的发展中国家将会面临更高的借贷成本。中国在2月7号公布对上海新兴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静脉注射人免疫球蛋白的检测结果。上海方面对新兴医药涉事免疫球蛋白进行的艾滋病、乙肝、丙肝三种病毒核酸检测的结果都是阴性。江西方面对患者的艾滋病毒的核酸检测结果是阴性。此前江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控制中心检测出上海那家公司生产的静注人免疫球蛋白艾滋抗体阳性，可能含有艾滋病毒。中国国家卫健委2月5号下发通知，要求各个医院等的医疗机构立即停用上海新兴生产的静注人免疫球蛋白。这批涉事的免疫球蛋白批号是 2018-06-10， 这个批次共批发是签发12226瓶，有效期至2021年6月。目前还未清楚有多少病人使用了涉事的免疫球蛋白。除了江西方面对患者进行了艾滋病病毒检测之外，购买了这批涉事免疫球蛋白的其他医疗机构是否也对患者进行了类似的检测。观察人士认为，这次官方的检测结果是比上海新兴医药生产的人免疫球蛋白一个清白，不过这个结果有几大的公信力值得观察。上海新兴医药2016年3月被上海食药监局提出过警告，涉及到的违法行为类型是药品案件。总部设在澳大利亚的国际金融保险投资服务公司 AMP 的一个的中国籍的前合同工，星期四在悉尼一家法院对盗取商业机密的指控表示认罪，并将于3月被判刑。据路透社等的报道，28岁的中国公民郑毅今年1月17号搭机离开澳大利亚的时候被新南威尔士警方逮捕，他的妻子和6个月大的孩子亦都在飞机上面。警方从他的行李当中是查获了手机、SIM 卡、一台笔记型的电脑和电子存放装置。 報道話，鄭毅松財富管理公司 AMP 的電腦系統下載了20位是不同客戶的23份的文件，包括護照和駕駛執照，去年10月發送到他的個人電郵帳戶。警方去年12月接到 AMP 網絡安全違規的報警，並且啟動了特別的檢查行動。 AMP 發言人對澳大利亞人報說，這次的網路盜取資訊只影響到20位的客戶，公司已經聯繫這些客戶並且安裝了其他網路安全系統。一名中国学生因为非法拍摄美国军事设施被判处1年徒刑，他的律师说他只是迷路，而美国检察官暗示他是中国的间谍。中国学生赵乾利去年9月26号因为擅闯佛罗里达州基韦斯特海军航空站并且拍照而被捕。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官员赞扬台湾对亚太经合组织做出贡献。不过我们先来看看专家称习近平内忧外患之中，战鹰扰宝岛，视频要营造统一的联想。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正当很多华人沉浸在农历新年的过节气氛时，台湾两岸军方却在打一场不见硝烟的政治战，双方都透过社交媒体发布视频互相较劲。不过专家说，中国解放军发布的战机绕台视频主要以其国内人民为主要对象，因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正面对内忧外患，希望借此营造统一的联想。不过这个视频对台湾和美国都发出了威胁和警告的讯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解放军空降兵部队官方微博《我们的天空》在2月3号贴出了一段的视频，歌词包括歌名《我的战鹰晓着宝岛飞》、《那一湾海峡隔不断山水》，以及是《飘来故乡的思念》、《轻声唤你归》等等。台湾著名地标台北101大楼日月潭都出现了在影片当中，配合解放军轰六、歼十、歼二十等战机的训练画面。这段由空降兵部队政治工作部制作的3分多钟的视频，被认为是统战意味浓厚，引发台湾政府的不满和抗议。不过分析人士说，解放军选在春节的时刻发布以战机晓台为主题的视频，它的主要受众并不是台湾，而是中国自己的国内人民。台海安全研习中心主任梅福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以美国民间称呼为男性白色无袖短衫上衣为 Wife Beater 的这个英文名词，在来形容解放军战鹰晓着宝岛飞这段的视频所呈现出的景象，一方面是称台湾为宝岛，而另一方面又以兵威来恐吓台湾。梅福兴表示，北京当局在对台湾人民温情下马的同时，却是又威胁武统，发出的讯息就是胡萝卜加大棒，如果台湾不接受中国的关爱以及是让利，就兵戎相见。梅福兴表示，相较于西方人过节喜欢呈现温馨的气氛，譬如是美军在感恩节发布的节庆视频，通常是驻防在外面的军人食火鸡的画面，但是中国人的做法却是非常之不同，传递的讯息是非常之严肃。不过他亦都指出，解放军这个视频的主要对象并非台湾，而是中国自己内部，因为最重要的客户是在屋企里面，亦就是领导人的官邸。在多年以来现代化发展之后，中国军方现时有能力以更加细致的手法来打宣传战。梅福兴说，在习近平面对经济放缓、美中贸易战、孟晚舟事件等内忧外患的处境之下，当局是必须让中国人民认为一切都是在政府掌握当中，政府正在积极应对变局，有所作为，即使是宝岛一事难回来，不过飞机都有飞到当地，希望藉此营造出一个统一大业、指日可待的联想。华盛顿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安全与防务研究员安大维亦都对美国之音表示，解放军的视频看来就好像给予中国国内受众的讯息，以便制造他的国内人民都支持对台湾使用武力的选项。他发出的政府高层的讯息，试图营造中国人民对统一的情感。虽然这个视频以中国国内受众为主要对象，不过安大维说，他对台湾以及台湾的伙伴，譬如是美国和其他国家发出的，却是威胁性的讯息，意在于 警告他们不要阻挡中国统一台湾的利益。就在中国解放军发布战机晓台视频的同一日，台湾国防部亦都在他们的脸书账号上发布一笔的视频，以各种的战舰、战机、坦克以及火炮演习的画面，展现台湾军队春节备战不打烊的决心。台湾国防部发言人在这段视频的贴文当中表示，敌情的威胁更加坚定他们守护自由民主的决心，捍卫中华民国的永续发展，维持台海和平以及是区域稳定，更加是全体国军官兵共同努力的核心价值。贴文中强调，台湾军方是面对着局势变化的三个不变，守护每一寸国土的决心不变，强化战力的努力不变，以及是走向国防自主的决心不变。安大维说，从台湾军方的回应明显是将中国视为是敌人来看待，这段的视频对中国想要达到的目的正好是起到反效果，因为它更加进一步疏离台湾人民，并且强化台湾国防部提到的三个不变的决心。他还说，台湾国防部的视频内容仅仅是强调台湾的军力，并未有明指中国，这种做法远远不具挑衅性，它是依然可以达到对台湾人民、中国、美国以及其他人发出信息的目的。对于解放军在春节前发布这种威胁性的视频，台湾陆委会表示强烈不满以及是抗议。陆委会在这个星期一发布的声明当中表示，共军发布威吓宣传影片，刻意出现台湾地标、歌曲，更加强调战机晓台等缩杀内容，台湾不会随之起舞。声明当中表示，中共不放弃武力犯台，刻意在这个时候进行挑衅，破坏台海现状，并且升高区域紧张。北京当局以武促统的红黑手段，只会令到台湾民众厌恶反感，令到全世界爱好自由民主的国家更加支持台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美国负责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事务的大使马修斯2月5日星期二对台湾参与亚太经合组织的贡献表示赞扬。有专家认为，台湾经验值得 APEC 其他的国家借镜，而台湾亦都极需 APEC 的帮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的报道。美国国务院亚太副助理国务卿兼 APEC 事务的马修斯大使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办的研讨会上回答台湾中央社提问时说，台湾是美国的重要伙伴，台湾参与 APEC 有很多的贡献，尤其是在数位经济上，台湾有很多重要的专业，美国乐见台湾参与 APEC。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金融系教授殷乃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台湾对 APEC 帮助最大的 是为 APEC 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或科技演进等方面提供协助，使台湾的能力转移到 APEC 国家，使这些国家能够同台湾一样快速成长。殷乃平认为，台湾经济发展过程的经验最关键的是台湾对中小企业的辅导。
台湾中小企业辅导的架构包括金融体系对中小企业的辅助，还有中小企业本身它的技术的取得。
殷乃平说，台湾中小企业辅导的架构包括金融体系对中小企业的辅助，还有中小企业本身对技术的取得等等，都有很完整的结构出来。这样在这种的结构之下，对很多开发中国家都很有帮助，因为开发中国家大企业要发展的话比不上先进国家，所以没办法竞争，但是中小企业寻找市场空间，然后开始成长，开始慢慢占有一定的份量，他们就可以参考台湾的经验了。而且台湾现在有一些高科技产业，事实上最早是从中小企业发展出来的。1989年创立的 APEC 目前有21个成员经济体，包括发达国家以及开发中国家，其国内生产毛额总量约占世界 60%，贸易量约占世界 47%。 1991年台湾以中华台北的称为与中国大陆、香港同时加入 APEC。APEC 是台湾在国际间少有能够以平等和完全地位加入的国际组织，亦都是台湾外交活动的一个重大场合。去年台湾总统蔡英文任命台积电创办人、台湾高科技业领袖张忠谋出席 APEC 会议领袖代表。会议期间，张忠谋同美国副总统彭斯会谈。美国兼管 APEC 事务的马修斯大使星期二表示，张忠谋是经验丰富的企业领袖。他说，台湾在数位经济上有很多的重要专业，美国乐见台湾参与 APEC。但马修斯没有回答有关美台之间启动双边自由贸易协议协定谈判的进度与相关议题。恩乃平教授对美国之音说，台湾在数位经济、网络新技术方面一直往前冲，最近还在生物科技方面有诸多突破。不过他认为，在全世界高科技热潮下，尤其是第四波工业改革方面，台湾做的相对不够。至于区域经济整合方面，台湾特别需要 APEC 的力量，
尤其是亚洲之间啊，像中国大陆跟东协十个国家等等，他们俨然已经成立了一个经济体的这个形态了啊。而且
恩乃平话，尤其是亚洲之间，好似中国大陆与东协十个国家等，佢哋隐然已经成立咗一个经济体嘅形态，而且据讲亚元未来呢一段时间可能推出嚟，台湾都唔喺里边。所以他们当然希望台湾能够在国际的所谓经济组织里面能够尽量参与，能够扮演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 APEC 是一个主要的力量，因为台湾能够参与的组织并不是那么多。恩乃平最后说，在中国大陆牵制下，台湾的外在环境十分艰难，通过 APEC 有利于台湾对与台湾友善的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呢度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美国财政部长鲁钦星期三证实，美中双方代表下个星期将继续进行贸易磋商。一日前，特朗普总统在国情咨文讲话中说，美国正致力于与中国达成新的贸易协议，美中贸易协议必须包括中国的结构性改变。美国智库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何天木说，特朗普总统在演说中强调的是他长期以来的政策主张，即使贸易更加平衡，将更多就业带回美国。他对美国之音说，如果演讲要发出任何讯息，这个讯息就是特朗普总统打算保持坚定立场。特朗普总统曾经表示，他可能会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以最终敲定美中贸易协议。鲁钦星期三表示，是否会面要看贸易谈判的进展情况，如果双方在3月1号之前没办法达成协议，美国将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提高至25%。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总统可能并不一定有兴趣采取非常强硬的立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贸易政策方面的专家雅各布科克加德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 特朗普昨日没有列出一长串对中国的要求，他没有谈到中国制造2025，他甚至没有详细展述知识产权或强制技术转让的问题。因为这些议题即使你有协议亦不会在中短期内解决。此前有一些分析人士预测，特朗普总统可能会在国情咨文讲话中提及一些他是否会与习近平会晤的内容，他没有提到这一点，但是宣布将在2月27号和28号在越南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晤。特朗普在国情咨文中宣布第二次美国和北韩峰会的时间与地点，在很多政治观察人士的预料之中，但是他们认为总统在去核化等实质性问题上仍然没有给出明确的展示。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陶德贝尔特说，他认为这个是特朗普这一次演讲会被记住的内容，但他在去核化之外还希望取得什么成果确实不是很清楚。美国政治媒体 Political 报道说，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发表国情咨文对电视主持人的一场不公开会面中表示，他计划本月外访期间会晤习近平，这一种会晤是否亦都发生在越南尚不清楚。兰德公司的何天木认为，特朗普总统选择在越南举行的第二次美国北韩会亦都是向中国发出信号。他说他的解读是向中国发出两个信号，首先没错，美国需要中国的帮助来管控北韩，中国知道这一点，但是如果中国认为他们有牌可以打以便在谈判中获得更好的协议，这样特朗普总统也都发出了另外一个信号，那个就是美国也都有牌可打，那个就是美国可以加强与中国关系紧张的国家联系，比如越南。在近90分钟的国情咨文演讲中，特朗普总统谈论中国的次数不多，除了经贸问题，只在讲明美国退出中导条约原因的地方提到中国。他建议重新谈判中导条约，并将中国和其他国家纳入条约。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扎克库珀说，他认为如果总统再谈一下为什么美国越来越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不单只是经济领域，而且是安全领域的战略竞争者，以及谈一下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担忧，这样更有意义。美国之音记者莫宇肖迅华盛顿报道。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承认有天主教神父虐待修女，在某些情况下将他们当作圣奴隶。教宗星期二在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进行历史性访问后对记者说，教会已经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问题仍然在继续。他表示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保护各地的妇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从阿布扎比返回的航班上，教宗被问到修女遭受性虐待的问题，教宗承认有这种事情发生。教宗方济各说，这个并不是每个人想做的事，但是有些神父甚至主教做过。他认为这个情况仍然发生，因为并不是好像你意识到的那一刻他就会立刻消失。梵蒂冈女性杂志《女性教会世界》在几日前的报道说，在某些情况之下修女被迫堕胎，这个违反了天主教会的教义。在去年11月，天主教会的全球修女组织谴责了沉默和保密的文化，这种文化阻碍了修女畅所欲言。全球的我也是 Me Too 运动被认为是鼓励了修女大声疾呼。教宗承认部分修女被神职人员用作性奴隶，他赞扬前任教宗本笃十六世为防止虐待而作出的努力。教宗方济各说，我们已经暂停了部分神职人员的职务，并且因此开除了部分人，而且他又不知道这个过程是否结束了。他认为有关的情况还令到解散了部分和这个有关的女性宗教组织，他认为有关的情况是腐败。教宗方济各说，虐待妇女是一个世界性问题，有部分地区比其他地区更加严重。教宗说，我敢说人类还未成熟，女人是二等公民，从这个开始不是吗？这个是一种文化问题。教宗还赞扬了一名女童，她冲破阿布扎比的保安，亲手将一封信交给她。教宗说那个女童有前途，她还半带开玩笑说她的丈夫会是很可怜，因为这个女童第日将来会很勇敢。教宗方济各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进行了历史性访问，以促进中东和平。 教宗话喺宗教上并冇理由对同胞采取暴力。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喺华盛顿嘅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下边请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咁今日 ，Larry 同李华喺商店里面咧就买生日礼物俾佢哋嘅朋友。咁李华咧会学到两个常用语嘅，第一个咧就系 to horse around， 而第二个咧就系 jump the gun。
哎呀 ，Larry， 你睇嗰边嗰两个男仔喺度打交啊！佢哋嘅屋企人点解唔理佢哋嘅？
Don't worry， they're just horsing around， they won't hurt each other。
你叫我唔好担心，话佢哋只系喺度 horsing around。Horse 喺英文里边唔系马咁解咩
？Yes， in horse around， horse is used as a verb。To horse around means to play or joke with someone。Those two kids were just playing。They were horsing around.
Oh, horse 在这里是用来做动词 To horse around 意思就是跟人开玩笑。 Larry 啊，你是说那两个男仔不是真的打架的，在这里玩的。
Hey, why did you punch me in the arm?
I'm just horsing around. Larry 啊，这个 horsing around 还可以用在其他什么地方的？
Well, sometimes it means the same as just kidding or just joking. Hey, Li Hua,You have something on your shirt.
乜话？我件衫上边揩咗啲嘢，喺边度啊？点解我睇唔到嘅
？That's because I'm just horsing around. There isn't anything on your shirt. I just wanted to see if you'd look.
哦，原来你又喺度同我开玩笑。咁讲同人开玩笑或者系恶作剧都可以算系 horsing around。Hey Larry， 你睇下你鞋底松咗。
Nice try， 李华 ，but I know you're just horsing around.
哎呀，我哋唔好成日挂住开玩笑啦，快啲同我朋友拣件生日礼物啦。
Hey, how about this shirt?
What? 呢件衫咁难睇 ，You must be horsing around.
Hey, Li Hua, you know what happened to my friend George?
你个朋友 George， 佢最近唔系喺度揾工咩？听讲佢接受咗一间大公司嘅面试噃。
Yeah.And he was so sure that he would get the job that he quit his old job. Unfortunately, he really jumped the gun. He just found out yesterday that he didn't get the job after all.
Oh, George 以为那间公司肯定会请他，所以就辞了以前那份工。但是他昨天才知道那间公司没有请他。哎 ，Larry， 那你说 George jumped the gun， 那这是什么意思啊
？To jump the gun, jump, J-U-M-P.The gun, G-U-N, jump the gun, is to do something too soon. For instance, if a runner starts running before the race starts, he's jumping the gun.
Oh, to jump the gun, 就是过早采取行动的意思。没错了，好像赛跑时候，有些运动员信号枪还没响就提前跑了，所以就叫做 jump the gun。这个讲法挺形象的。George 在不知道是否有新工作之前就将旧的工作辞了，那真是操之过急了。
Okay, Li Hua, now that you understand what jump the gun means,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诶，等我想想，我有个朋友没多久之前要来美国，他还没拿到签证就先买飞机票，这样也可以说 jumped the gun。
Definitely, because if she doesn't get a visa, then she won't be able to use the plane ticket.
咁就係囉，如果签证攞唔到，飞机票就嘥咗㗎喇。欸 ,Larry, 咁你同我举个例子好嘛
?I have a good one. Once I brought a girlfriend home to meet my parents. My mom really jumped the gun and assumed that we were going to get married.
乜话，你带女朋友返屋企，你妈妈就误会以为你哋要结婚啊。哎呀，佢真係 jumped the gun。当时一定好尴尬啦。
You bet, it was embarrassing.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horse around， 意思咧就系开玩笑嘅意思；而另一个咧就系 jump the gun， 就系相当于中文里面所讲嘅操之过急。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英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就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的节目。使用的广播频率是7545千赫 ,39.76 米。请各位继续收听，我是杜淑妍。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